回答几个问题。请法师慈悲开示。第一个，忍力横力是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拜要他拜。请问法师，身心疲惫的时候，不知应该继续用功以培养忍力，或者阴气休息精进，和跟调和睡眠两者之间应如何拿捏？这个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在忍力忍辱的时候、啊、其实我们凡夫没有证得空性呢、啊，所以有所得，所以这个忍的话，什么叫忍？就是勉强、啊、也就是我们思维忍对我们有好处，我们刚开始是思维我们不忍的过失而忍的功德而安忍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忍基本上凡夫的时候都是勉强的，修善都是勉强，不管断恶修善都勉强行之的。那如果你今天忍的对象是一般的人世的因缘，那是对了。如果你对佛法也是在忍啊，那我看不适合，我看不适合。因为就是说你应该把修学佛法当作你生命当中一种朋友，哎呀哎呀真是好，我要上殿是这个意思。你要听到打板就恐惧，那这个有问题了，因为你对佛法这个好药心没有升起了，皈依的心不够了。所以我在想，佛法它不在乎你的时间的长短，就是你对佛法为什么修行的根本功德三皈依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好药如贫得宝，一个贫穷人家对宝物的追求啊，多多益善。所以宗大师他的意思就是，你一开始修学啊，量力而为，但是你内心当中对所修的法门经常保持好药的心情，你的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欢喜，他是你的，你相信他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讲大业往生呢、啊、大业往生就是说呢，说你还是很多造很多生死业，你还是可以造。我说怎么叫大业往生呢？但是你知道这些因缘当中佛号的因缘最重要，就是你佛号一提起来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可以放下，这个你往生有望。就是你佛号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扮演的一个主流的角色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想尽任何办法对自己所修的法门，不管是佛陀，不管是法，不管是身，升起强烈的皈依、啊、这个是太重要了。那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？你应该知道。所以我认为对人世的因缘，那就是暂时的因缘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佛法不是跟别人争的、啊、不必争一时的啊，我们今天不要因小失大，真的是千秋啊，啊，真的是千秋万世的离苦得乐了，让他一步又何妨，对不对？但是修学佛法那就不是忍的问题，因为你这个是生生世世要修学的啊。那么你只是极度疲惫，你要勉强修学，万一你对这个法门产生厌恶，那这样子我保证你得不偿失了。你来生的时候遇到佛法就怕。我以前教过几个小沙弥，对佛教有善根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到正确的教授，太过于负荷太大，对身为一个小沙弥啊，负荷太大，负荷太大呢，他们有些人还俗去了，从此以后不敢进到道场，怕进到道场啊，何必这样子教育他？就对他一听到道场他就害怕。但是你看看藏传佛教在教育小沙弥那三桥，他们也是让他们去玩啊，打球啊，干什么？但是他一提到三宝，他的归心马上升起，马上很严肃，这是正确的呀。其实这些善巧就是智慧，所以这菩萨你应该广学多闻的。你看看经论上佛陀怎么说，佛陀是怎么待人处事的，栽培善根，栽培对三宝的皈依的心，这个是何等重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 这样讲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一些人事的因缘，那我们应该忍，因为这暂时的过程。但是你面对你所皈依的境界，佛法身的境界，佛号的境界，请你慎重，请你用你注意你当初你的心态，不要有一丝的厌恶的心，不要这样。如果你厌恶心升起的时候，暂时回避，不要说三宝，其实上师也是这样。你看宗喀巴大师也这个意思，面对上师也不能够一念的轻慢心。如果你跟上师结的恶缘，你要暂时离开，因为你这个恶因缘还没有解除之前呢、啊，你继续造作下去不得了，那个对上师对三宝所造的业都是很重的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佛法身是根本法门啊，绝对不要有任何的厌恶啊。那你如果是极度疲惫，我建议你先去躺一躺，休息个半个小时，恢复体力以后，再用欢喜的心来修学佛法。啊，这个三宝的功德在你生命当中永远扮演了一个你所皈依的角色。好，第二个，打坐念佛的时候会着魔火，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着魔？怎么预防跟治疗？哈，你说这个着魔可能是鬼神魔了，因为这个波旬啊对你没有兴趣，因为这个天魔啊，他要你到未到地点他才会出现的。你像我们这种善乱心，他没有兴趣的啊。一般是鬼神，可能是山神、树神啊。一个人会着魔啊，就是你啊，因地化心不正，你这个心呢、啊？心外求法，你没有向内安住。念佛的时候你经常说，哎呀，佛什么时候出现？这就是有问题啊。印光大师就说这个问题，就通身的魔，着魔的气氛。好，所以在修行，我们要知道修行所有的法门啊，你一定只问根与莫问，不要问收获。你不要有一种想要攀岩的心，我们不敢臆测我们哪一生有曾经有冤亲债主在鬼神道，我们不敢臆测。但是你只要不随妄转，谁拿你没办法？世间上的事情都是感应道交了，不管你跟佛跟鬼神也一样，你只要不对他爱取，谁也动不了你。他现出什么境界，你完全不管他，你念你的佛，你相信三宝能够救拔你，他动不了你。如果你对他产生爱着，那他都会对你产生力量。世间上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，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事，你都不对他产生爱着，他对你不能产生力量，绝对不能产生力量。所以你看十二因缘，爱其有，这个有就是存在。为什么他对你会存在，对他没有存在？因为我对他没有爱取，所以他对我不能产生力量。他讲什么话，他对我做什么事不能有力量。但是你对他取着，他的所有的因缘对你产生力量。所以一个人会琢磨啊，你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，你自己就有这种心情。好，那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琢磨呢？如果是别人看的话，一般我看那个老和尚在看有没有着魔，看眼神。一个人眼神呆滞啊，就有问题了，呆呆的、硬硬的。那你自己也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你觉得有一种外力在支配着你，那也是有问题，那就要持咒。好，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一些特殊的境界出现。你怎么知道是好境界是坏境界？好境界就是跟三宝界感应道交，坏境界就是有鬼神障碍你。你怎么知道？在祖师的开示说，你继续的念佛，不要感外境，用佛号来锻炼它。就是如果真经不怕火炼，就是说念佛它是一个真实的功德，不会招感这种魔的境界。如果是魔境，你念佛它就会越，你越念它就越消失掉，有因果不符嘛。如果它是跟念佛的功德招感的功，真实功德，你越念它就越明显，这是个方法。但是即使再怎么样 你都不要取中，因为你要知道但得本不愁末，你有这种好的境界是因为佛号，所以你继续往前走，后面有更殊胜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判定的方法。第三个，念佛前要先修观，或先思回法意， 令心升起皈依之心再念佛，这样效果是否更佳？不，当然这个念佛的是修止修观啊，个人的因缘不同，不过一般来说都是先修止，到佛堂的时候先念佛，先念佛，先把所有妄想停下来，然后再起观。或者你愿意观察娑婆世界的苦产生厌离，或者你观想极乐世界的功德产生耗药，都可以。如果你真的心真的提不起来，那你也不妨先修观，观察这个三界的苦地啊，说是已作第一业银河安稳住，就是你没有退路了，你不念佛你也没有退路了，说是念佛很苦，但是你不念佛更苦，就背水一战的意思了，你几乎没有退路了。好，那么你也可以先修观，就是你不皈依弥陀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么还有无量无边的生死等着你呢，这无量无边的生死有很多都是善恶道的业了。好，说是我拜佛念佛是很勉强很痛苦，但是你不修行结果是更痛苦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第四，执是压住烦恼令种子不现行，幻会是破烦恼对治烁烁现行的烦恼，如何令不生现行？对于烁烁现行的烦恼，如何能够不生现行？烦恼如果是初重啊，我认为刚开始不要修观，先修止，就是二话不说把你的法宝现出来。你刚开始你一定要在心中建立一个法宝，就把心带回家，你心中要有一个家保护你了。你喜欢念佛或者是往生咒持大悲咒，烦恼活动的时候就把你的法宝现出来，就是用先用取代的方式转念念佛，用佛号来取代烦恼，等到烦恼调伏以后再来观察烦恼的过失，它是不净是苦无常无我，会比较好。如果烦恼正活动你观的话恐怕不得力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先用止调伏烦恼，然后再用观来对治它。念佛是修止还是止观双运？一般来说念佛应该是偏重在止，应该是偏重在止，不过这个地方的止跟一般的止不同。我们一般在修，比如说你这个小乘修止啊，是属习观啊，注意这个习，但是他把这个习当作他修习禅定的一个方便，他得到禅定以后他把习舍掉了。但是我们在修佛号的时候不同，我们是认为所言的佛号是一种弥陀的功德，它有救拔我的功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念佛人成就三昧以后不能舍佛号的，它不是一时的修禅定的方便，它是能够救拔你的。所以念佛的人他对佛号是有皈依的心，那一般修禅定不管属习啦，或者是对什么为所缘境啊，会单守住丹田啊，你对佛号你对这个属习跟丹田没有皈依，没有皈依的心，只是拿它当作摄心的方便啊。所以这个念佛应该是属于止，但是这个止呢它是以佛的功德为修止啊，所以它有皈依的心啊，这个地方不同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佛力的加倍了。第五，在佛期中如果念到一心不乱，是否可以保任至你命中？一心不乱保命到，保任到你命中，我看啊这个是这样子讲啊，我们都打过佛期了哈，这个值应该是会退失的。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刚开始是强迫了，因为你在练佛的时候你要专注，而我们凡夫的心是不习惯专注，我们喜欢攀岩，刚开始不可以强迫自己，不能练要他练，不能钻要他钻，强迫自己一次一次的安住在所缘境，慢慢慢慢的他就听招呼了。 听招数的时候，你应该先成就此。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明了寂静的相貌出现，那么你以前那个生命的粗重相貌慢慢的退失。但是这个时候你要修观，你在寂静当中去观察你的生命，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继续的流转生死，这当中有怎么过世；第二个，我求生净土，有种种的功德。那么活期以后呢，我看正常人大概第三天又恢复本来面目，又开始散断了，因为你很多事情要做嘛，哪有人福报那么大整天念佛的呢？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禅定退失的，但是你在七天当中跟阿弥陀佛所接触那种感觉，那种觉受，对弥陀的皈依，那种智慧，那个不会退失，智慧是不会退失。你真实相信弥陀的功德，你一次的感应对弥陀升起一丝的信心，对往生升起一念的愿力，这个不会退失。你对于往生净土更加的笃定，这样的抉择智是不会退，所以智慧不会退失，但是禅定应该会退失。但是退失呢，只是暂时的退失的，是退为种子位，从现行退失为种子位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一个人经常得到子又退失啊，跟一个人完全没有得到子的人还不同。你以后要恢复功力比他更快，你下次打佛期啊，你可能第二天就上路了，你很快能够恢复你的功力，有这样的差别。因为那个功能啊睡着了，就是变成种子位，但是你随时可以把它叫醒。说是一个人都没有打过佛期的人啊，他完全没有人啊，叫也叫不醒啊，没有种子。但是这个人他也是就打过佛期，他可能有散乱的，但是他所栽培的念佛的那种功能还在，他随时可以把那个功能再调动出来，所以他要恢复禅定比较快。所以禅定会退失，但是智慧不会退失，那个信念不会退失。修行需要义重靠重，在大丛林中互相增上进步最快，但在修习禅定的时候需要远离人情之处。请问法师，修习禅定有无闭关之必要性？其闭关之时机为何？有无注意事项？当然在丛林当中啊，是义重靠重了，但你要修禅定，那真的是要闲居静处了，这不同，这两个不同啊。不过在大乘佛法的布局当中啊，刚开始他还不重视禅定，刚开始他强调菩提心跟正知见啊，这当中有甚深的意思，诸位自己去体验。你一个没有成就菩提心跟空正见的修禅定，会有些过失的，会有些过失。好，不过你要修禅定，那自然是要习诸言悟了哈，那是个人的抉择。请问法师，三果阿罗汉不来人间，直接在天上修习证阿罗汉果即可，这样是否人间就没有阿罗汉？这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阿罗汉啊，他如果是今生成就阿罗汉，他今生成就阿罗汉，那么他是无有一依涅槃，他的内心已经证得无神，但是他这一期的果报还在，你还可以看得到阿罗汉，就是有一他的五蕴身心，他以前的有漏业力所招感的这一期的果报，他还没有入涅槃之前，你还看得到。所以我们看得到阿罗汉就是有一涅槃的了。如果他死掉以后，他就永远不到人间来了，除非他回小向大。所以我们看得到的阿罗汉呢，就是他今生的修学成就阿罗汉的。请问法师，个人用功的时候在大殿念佛堂用功跟在疗房用功有什么差别？如果你是老参呢，老参的他的心地的法门，那个法宝很坚固，他到哪里去他心一静，法宝就现前了。那么他在疗房用功跟大殿用功应该差不了多少，但一个初学者的话应该是有差了。初学者的话，你的法宝力量薄弱，妄想出众，那么大众有力量啊，绑就像一个人跑，你一个人在那边跑啊，跑这个马拉松赛跑啊，你一个人能跑，旁边都没人，你跑起来没有味道。你在跑步的时候，旁边很多人跟着你跑， 你没有力量，你讲说输人不输阵啊，很多人跟着你跑，你就继续跑下去。这个大众就是这样，一众靠众就是这样，旁边 有人帮你摄受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回向。